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那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来啊，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怎么样，比约拿更大，他是最大的先知，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先知。这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把福音带来，把神的心意带来，能够让我们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从来都没有人看过神，更不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但是主耶稣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不晓得今天基督是先知，他仍然在对我们说话，那这一个职分在你我的经历中真不真实。希伯来书特别说到，从前神是借着列祖而众先知晓谕我们，如今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所以今天主耶稣仍然是说话的主。所以你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上一次听见主对你说话是什么时候？不是你上一次听讲道是什么时候，也不是你上一次读圣经是什么时候，而是你借着聚会，借着听讲道，借着读圣经，借着祷告，你很清楚地知道主在对你说话是什么时候。主今天还在说话，主今天还在说话。第二个，他是君王，君王不是在这里辖制人，君王是在爱的里面，他来牧养，他来带领神的百姓，他来保护神的百姓，这是君王。所以一方面爱，他真是有爱，一方面他有智慧，他知道要带领百姓怎么样子能够走在神的心意中。第三个，他有能力，他要来保护他的百姓，而主耶稣今天是我们的君王。所以圣经上特别希伯来书第四章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非常喜欢施恩的宝座，一方面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爱，对不对？我们有任何的需要，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Whenever, whatever, 我们有任何的需要 ,anytime, 有任何时候有需要，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恩典是第一个，这个宝座的特点。第二个，它是宝座，说到它有权柄，它有能力来为我们成就所求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仇敌就是叫我们觉得没盼望，不行了，我不行了，未来不行了，什么都不行了，这个局面也不行了，我的失败也不能解决了，我的痛苦没有人可以解决。弟兄姊妹，仇敌就是叫我们失望失望失望，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英文是说得到应时的帮助，不是只是做随时的帮助，而是得到应时，是 timely 的，是及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有一首诗歌说何等朋友我主耶稣，我记得国豪也说他很喜欢这条歌，对不对？每次祷告会唱，他说他都会流眼泪。何等朋友我主耶稣，但当我罪与忧愁，对不对？我们有那么多的罪，有那么多的忧愁，有那么多的痛苦，他说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弟兄姊妹，而这个 friend 是坐在宝座上的，他满了恩典，而且满了全能，这叫做施恩的宝座，这是基督。他是祭司，祭司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是替人到神的面前去祈求。我们 有一位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 弟兄姊妹，你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这件事情需要有人祷告，需要有人祷告，那是对的，那是好的，我们需要有同伴陪我们经过，为我们祷告，给我们力量。但是当你如果有一天掉到一个环境，你觉得没有人愿意陪你祷告，因为我的难处太久了，太难了，太深了，他们不能了解啊，或是因为太持续了，他们啊力量有限，没办法了，自顾不暇，管不了我了。你不要以为，你以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在我们天上有一位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圣经上告诉我们，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没有一个难处他不顾的，没有一个难处他不能解决的，这是大祭司。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哎呀，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他是先知，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跟你我的生活发生了绝对绝对的关系。所以第一件事情要认识基督，那这是他的使命，他集先知、君王、祭司于一身啊，这个也是他一直在我们身上要做的，还要对我们说话，他要来安慰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啊，他也要在这里为我们祷告啊，不光有基督在那里为我们祷告啊，圣灵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啊，这都是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带给我们的哈。那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感恩，所以我非常非常鼓励弟兄姊妹啊，你只要在身体力量、家庭可以容许的情况下，要努力的试着来参加祷告会，让我们一起在父神面前屈膝啊！我们为着自己祷告，也彼此代求，也为着神家祷告，也为着仇敌在我们中间所有的工作来祷告啊！奉主的名来执掌权柄啊！所以基督今天要做的，先知、君王、祭司所有的工作，借着教会来做啊！他自己坐在我们身上。坐在我们身上以后，借着教会，他也要在这里做。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也负着使命，要把福音去传给别人，让人家知道福音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也要去为着地上祷告，为着列国祷告，为着执政掌权的祷告，为着我们周围的家人朋友不信主的人祷告，这些也都是教会要负的责任和使命。那所以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那永生神的儿子，就讲到他的所事，讲到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是神的生命，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他就是神，这个生命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我很喜欢问大家问题，那请你们借着问问题的时候，对自己也是一个 wake up call， 先第一次你对隔壁的讲，你知道我里面有永生吗？讲讲看。接下来，你知道我也是神的儿子吗？你们都这么容易就讲了，都是标准答案，对不对？你真是神的儿子，今天会这副样子吗？会一点小事气成这个样子吗？会为了一点小便宜去偷偷摸摸偷东西吗？对不对？没有没有， 我这只是讲消极的例子哈。你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里面就会神的儿子的尊贵荣耀其实都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以为信耶稣得永生，就把永生想成未来，永生只有神是从永远到永远，他的生命叫做永远的生命。所以神的儿子，中国人的观念，儿子就是爸爸跟儿子，这个不能说他错，但是在希伯来文，儿子这个字呢，是从本体所发表出来的东西叫做儿子。神是看不到的，神是个灵，所以神的儿子是这个看起来似乎是抽象的这个灵，这个伟大的神，他成为肉身发表出来了，这个叫做儿子，其实就是神自己，就是神自己，这叫三而一的神。你说美，美是个抽象的东西，当他借着艺术表达出来的时候，这个美落实了让人看见，他借着音乐出来了让人看见，他借着万物的奇妙出现了， 所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神的荣耀看不到猜不到，但是当诸天一下子出来的时候，整个受造的是神荣耀的一个表达，因为荣耀太抽象了。所以耶稣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给表明出来，这叫做儿子，他把神表现出来。希伯来书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你看见耶稣，就是看见这就是神，神的性情，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体恤，神的爱，神的智慧，神的能力，通通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这里表达，这叫做神的儿子。所以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姊妹，这真的是需要启示，因为 对犹太人来说，连写神都需要洗澡沐浴更衣才写神，他们对神敬畏的不得了，就是正常的时候，他居然会讲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这是一件太大的启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现在在跟隔壁的人讲说，你知道吗，我是神的儿子，再讲一次，荣不荣耀？在这么荣耀的感觉里面，有点不好意思，对不对？因为太亏欠了得到的名分，太亏欠了得到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弟兄姊妹，这叫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今天基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不光流血舍命赦免了我们的罪，也让我们将来可以进神国，进到这个永世里面去，那些都是太大太大太大的恩典了哈。那个前两天办公室一个同工交通到他们家人去 Paradise 再去看一下，哎呀，满目疮痍，被火烧过的样子，看得这个胆战惊心的哈，连地上的火留下的痕迹看起来都这样子的叫人震惊哈，叫人里面害怕。不要想到是永活了哈。那基督不仅仅救我们脱离那个，基督这么伟大的恩典，他居然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永生不是只是指的时间的问题，它更是指的品质性质的问题。这个生命就是神儿子自己的生命，就是耶稣的生命。所以保罗能够说，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弟兄姊妹，这个信息太大太大太荣耀，而且是被仇敌一直想办法来蒙蔽蒙蔽蒙蔽，他不怕你去为主做这个，不怕你为主做那个，他就是不要你来活基督，他就是不要我们连于基督，这是仇敌一直的轨迹，让我们看难处，看自己，看环境，看所有所有今生的东西，但是我们不愿意或是忽略了来看基督，这就他就成功了。所以我希望这些牌子在我们的墙上是世世代代挂下去的，看见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这个启示太重要了哈。所以真知道基督就不一样，而这个认识这个启示是教会的根基，当然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是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基督。那我们决定知道整个教会建造的根基就是基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对保罗对彼得说，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一方面指的基督，更是指的那个被启示出来的基督，是主观的，是在我们里面亮了。教会必须建造在这个，谁都知道教会一定是建造在基督，这是客观的真理，没有人会否定的。但是教会真实的建造一定跟我主观的开启，看见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教会才可能真实建造，你我才可能真实长进，我们才可能真实的在这里赶逐魔鬼的作为，让那神家能够越来越被保护，在平安的里面来建造，来侍奉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教会建造的根基。所以主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 凡是你们所捆绑的， 我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你知道这句话不光只是对彼得讲，到了十八章就是说建造在教会啊，整个教会就是有这个权柄。那这个权柄从哪里来？不是嘴巴讲讲就算，也不是祷告就算，这个是从真实的启示，对基督的真认识来的。不然我们祷告了老半天，你发现没有释放就是没释放，还在捆绑中。我们要捆绑魔鬼，结果发现魔鬼还是猖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很谦卑的在主的面前，当我们讲国度扩展的时候，你们可能有人已经摩拳擦掌的准备冲出去了哈。那我现在希望说，我们先把这个最重要的根基先打好。我们不管做任何的事情离不开基督，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必须要知道神国的实际到底是什么，神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最后他不光是讲到他是教会的根基，在这里也是讲到他就是神国的实际。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有人在没有尝始味之前必要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所以换句话说，这段话不是指到主耶稣第二次的降临，因为他说在有人还没有死以前就看到了，所以不是指的他的 second coming， 这是很清楚的。那么到底指的哪一次呢？因为没有一次看见主耶稣从天上降临，没有一次看见有一个很明显的什么神国降临。所以相当多的圣经学者解经学家就讲到这个神国的降临就是十七章接下来主耶稣在变化山上那天变化山上显现的时候，有旧约律法的代表摩西，先知的代表以利亚，这两个人出现了。而新约主耶稣的三个最爱的门徒圣经三次讲到主耶稣只带着他们三个人这是其中另外一次其中的一次，耶稣就带着这三个，彼得、雅各、约翰，等于是他十二个门徒中的高主这个带到山上去，然后主在他们面前变化容形，等于是新约的代表。所以那天旧约新约的代表人物都在，而主耶稣变化，他整个衣服洁白放光，头上满了荣光那个荣耀遮都遮不住了，遮都遮不住所以神在这里对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就是神要的，这是神所要的这是标准的人道成为肉身。耶稣那天还是在肉身里面，但是他的肉身改变形状，那个荣耀出来了神的荣耀得到彰显这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那天神的荣耀透过耶稣基督被彰显出来整个荣耀被彰显出来所以旧约新约都在他面前。所以神从天上发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一个，神所要的，神所喜悦的。第二个，你们要听他所有的国度里面的都必须尊主为大，基督是主，基督必须是主，就算你不尊他为主，他仍旧是主，你们要听他所以等到他们这个吓得伏在地上以后，耶稣来摸他们那个这个摩西、以利亚已经走了他们醒来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说到整个国度，神要我们在乎的还不是这些以色列人认为的伟人摩西以利亚他们都是在犹太人心中是民族英雄我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94年我们从约旦过去然后经过耶利哥进耶路撒冷，那我们在约旦边界到这个披斯加山，就是摩西最后被带到那边举目一望迦南地的时候那时候导游我们的导游很多都是圣经非常熟的那也有一些以色列的导游来陪着我们，那他们告诉我们，他说神为什么让摩西的尸体找不到，如果摩西的尸体找到的话，以色列人很多人不进迦南，他们要在摩西的坟墓旁边扎营的，因为摩西在他们心中是神人，摩西在他们中间是像民族英雄一样，他们对他崇敬崇拜的不得了所以神把摩西的尸体拿走了，一方面 在变化山上神把他带进去，虽然他好像没进去啊，很多人为摩西打抱不平，哈，这么爱主的人啊，为了发个脾气神就不让他进去，这是什么神啊？你不要用自己的天然生命去读圣经哈，好不好呀？这个真的是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好像神有原因的，对不对？你看摩西在迦南地啊，耶稣显现的时候摩西就在了。这个神在乎的是属灵的东西，神要得到的是永恒的东西啊。所以在这里讲到神国的实际，告诉我们基督就是神国的中心，基督就是神国的意义啊。你要看见神的国降临，就是当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时候，当我们真知道基督就是神所要的，神所爱的，也要我们都来服他，这就是 教会今天在地上的见证。我们都来爱耶稣，然后我们都来服他，一起来高举他，让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借着我们能够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神国的实际今天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其实就是道成肉身，神的荣耀借着个人、家庭、教会，我们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也就是神国的拓展，这也就是神国的实际。今天这个地上太多人需要了，太多人需要。弟兄姊妹， 你不要说我没有机会，决定有机会，连你家里都有机会。很多人很苦，很可能你的孩子现在就很苦，真的，他可能需要你一点点的安慰跟鼓励。可能你的老公，你天天就觉得哎呀，我在家忙了一天，你回来赶快帮我 做点家事，其实他心里面可能正在一个痛苦，一个挣扎啊。或者你的妻子也是，对不对？或是你教会的弟兄姊妹，或是 你的小组长，你甚至教会的牧师教会的传道人，你家里面的爸爸妈妈，他们可能都在一个很深的痛苦里面。我讲到这里，我就突然想到，我跟你说，我爸爸是非常严格的人哈。我们从小怕他，怕得要死。他从前面进来，我们都从后面跑的哈。可是当他晚年，他心里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妈妈比他先走，因为他们两个感情太好了，结婚70多年啊，相依为命。他有时候坐在那里很沮丧。我说爸爸你怎么了？他说我里面怕。我说你怕什么？他说我怕你妈先走。后来我妈真的先走了，我妈先走了2年。那2年里面，我常常有时候进房间陪我爸爸坐在旁边。你知道，从前他对我是个 king， 他居然这样头靠在我的头上，哎呀，我就晓得他心里面其实老了，有很多的地方能力各方面都退化，都脆弱，都孤单痛苦。我们平常都在外面忙，他老人家其实他心里面。连我这么钦佩敬仰佩服是我的 model 的爸爸，他也有他脆弱的一面，他也有他需要的一面。回家就写信给爸爸妈妈，鼓励鼓励他们，告诉你你爱他们，告诉他们你爱他们，告诉他们神爱他们。弟兄姊妹，周围充满了需要，不要怕，不要怕。今天不是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说什么，而是这位基督，这位神的儿子透过你透过我，他自己要来做事。因为人人需要的是耶稣，所以约翰福音这个希利尼那边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来见腓力，他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传道人有什么好见的，对不对？今天我们也不是要去见什么兴奋的场面，去参加什么样子的音乐聚会。弟兄姊妹，人里面需要的就是需要耶稣，要来见耶稣。所以我们要给的就是让耶稣能够自由的透过我，透过你，透过我们这个小小的器皿，能够倒一杯水，一杯凉水给小子中的一个人。下在监里，我们去看他，人饿了我们给他喝人不是人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也是把耶稣基督坐在人的身上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我才19岁的时候读大二那个时候 教会有一个姊妹，团契有个姊妹跑来跟我讲，说她的表弟长脑癌，好，里面长个瘤，啊，在台大医院，她说你能不能去看看他？她说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传福音，哈，那我们那时候正在期末考，哈，然后从我们那里坐车要出来，起码要将近一个钟头，45分钟到一个钟头，啊，那个时候交通不像现在有捷运，所以期末考，后来我就祷告主，我说主，好吧，去吧，我就去了。哎呀，你知道吗？这个才比我还年轻的一个年轻人，脑子里面长脑癌，啊，这个医生都不抱盼望，也不行了。然后我就跟他传福音，啊，我既然来了嘛，我就跟他传福音。哈，结果没有想到，福音这么容易就进去了，啊，他就接受了主，他也跟我祷告，然后他祷告以后，他里面就非常谢谢我，他说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在他里面。结果我就。第二天我再回去看他，没想到他跟我讲，他说于哥，因为我比他大一点，他说我隔壁病床，因为这个病房都是长脑癌的，他说我隔壁病房今天也来了一个人，不然就是我旁边也有一个人，他说他也是长脑癌的，那个医生说他的病比我还严重，因为很深，不能开，他说你要不要就跟他传福音。我在想，好不容易把你摆平了，你又给我找另外一个哈，那然后那个人这时候正好进来，我一看我就吓呆了，啊，他是台湾三地同胞的原住民哈，块块壮壮的，全身都是黑色的肌肉啊，那块块的，然后我又不会讲台湾话。我这个人长在台湾不会讲台湾话哈，那个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他传福音啊，但是里面想说既然来了，然后人家又在说你就跟他传嘛。那我长话短说了，想想我那天啊，你们听过我见证的哈，我几次要走过去不敢讲，因为他40岁，我才19岁，怎么传？后来他就出去了啊，那我就跟着他出去哈，然后坐电梯下来，你知道那个台大医院啊，底下有一个地下道就通到旁边的这个公园哈，啊，在那个这个啊。他在公园晒太阳，我觉得后面就像这个 spy 在跟他一样哈，啊，他走到哪我就走到哪，他坐在那边椅子晒太阳，我就坐在这边的椅子晒太阳，就是没有那个勇气去跟他传，我想我不知道怎么讲，而且他的病这么重，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他安慰，啊，就跟他跟他跟他，后来他就回去了，那我也跟他回去，一起坐电梯啊，他看我，我看他，然后我就讲不出话。然后电梯开门了以后他就进去了，我就决定放弃，本来要决定放弃的，结果电梯一开门他往里面走的时候，我靠着电梯看他，我说主啊你帮助我，突然一下主耶稣的爱在我里面，我看到他的背影走进病房看不到了，那时候就在想说如果他没有听见福音他就死了，多么可怕的结局，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爱，我觉得爱里面就让人的惧怕都掉了，啊，那个爱会让里面有一个负担，而且尤其是基督的爱来了哈，啊，我就一下子不顾一切的我就走进去了。他一看刚才在电梯里面的人怎么也来了哈，啊，我坐下来我就跟他传福音。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么奇妙的就是当我跟他这样子讲福音，用很简单的方式告诉他福音，他马上接受。然后他告诉我，他说医生说他的瘤又大又深，这个手术非常危险，他说我已经几天都睡不着觉。我不久以前2年前曾经帮助一个骨癌的孩子17岁，也是几天睡不着觉，他当天接受了耶稣以后，他说我已经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整夜睡觉了。没想到这个三地同胞，我跟他传完福音以后，我第二天还是在考试，就挂念病房这两个人，我又来了哈。那我又来了，我就看他，他看到我，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昨天晚上睡得非常好。那我又怕他这个在台湾是因为是多神的环境哈，我怕他就觉得病急了抱佛脚哈，什么都愿意信。我就特别跟他讲，我说我所跟你讲的神是独一的神。没有任何的方法，没有任何的人你可以得救，必须单单纯纯的信耶稣，悔改认罪接受他做你的主。他说是，你昨天告诉我，我晚上就是这样祷告，我睡觉前我就是这样向他祷告。哎呀，我说我太高兴，谢谢。就2天以后他进手术房，开刀的那天我从学校考完试，我就跑到病房外面等他，等了几个小时他没出来，他走了，手术 fail
太深了，但是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很深的感触，那是我19岁面对一个叫白先生啊，我到现在都还可以记得他大概的样子。弟兄姊妹，周围充满了需要，真的充满了需要，你的公司，你的旁边，甚至连你在马路上碰到一个不认识的人。我曾经讲到有一个阿根廷神曾使用的一个器皿，他讲到他的岳父原来是个牧师啊，他年老退休的时候，他说有一天他的岳父去餐馆吃饭，你们都听过这个见证哈，有些人他说那一天的 waitress 对他那个侍者对他态度非常不好哈，很久都不来，来了以后跟他说我可不可以有一杯水，他那个水一放就洒到他桌子也是啊，我转身就走，反正就是各种的态度都是糟透的啊。你会怎么反应？所以当他吃完饭的时候，这个神的老仆人留下了一大笔小费，远超过他自己所吃的钱。然后当他往外走的时候，这个女士过来收桌子，一看到这个钱他就追出去，他说先生你钱是不是留错了。哇，这个神的老仆人满脸慈祥的回头看他，他说女儿，我知道你今天心里被痛苦抓住了，我也相信你正常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这样子对你的客人。他说我也巴不得如果我能做什么，我能够帮助你什么。当他一讲完的时候，那个女孩子满脸眼泪，在停车场满脸眼泪下来，他说我昨天晚上知道我的先生有外遇要跟我离婚，然后还有一个那么小的孩子，我今天根本没有心情来上班，但是我必须来，因为他抛弃我们走了，我需要养家。他说我整个心乱，我整个心都不在。神的老仆人就在停车场带他信了耶稣，就在停车场带他信了耶稣。我说这是真功夫啊，这是真功夫。就像我说的，戴德森牧师说的，一杯水受到撞击的时候溅出来的是什么，里面装的是什么，溅出来的就是什么。我在想，如果是我那一天有人这样子对我的话，我可能一毛小费都不留给他。想哪里有人这样子 来服侍的，哪里有人用这样子的态度。可是这个神的老仆人，他到哪里去他都知道人有需要，他都知道人里面当他表现不正常的时候，是因为他没有耶稣，他需要耶稣。所以他看到人有需要，他会想到把主的爱把福音传给他。所以荒漠甘泉里面也讲到一个老人家身上带了一小罐油，他看到任何的到任何地方去，只要那个门生锈了，一开门有吱吱嘎嘎吱吱嘎嘎的声音，他就点两滴油，然后就止息了那些的 noise。 所以他就提醒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你也会听到很多噪音的，吱吱嘎嘎吱吱嘎嘎，好人在这个地上痛苦啊，埋怨啊，这个苦毒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我们是在那里忍受受苦埋怨生气呢，真的是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手里有油，能够用油点上去，能够让神的国扩展，这个叫做神国扩展。我在说不要以为我要做大事，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那些东西很多东西徒有心愿不切实际，很多人说心愿常常是骗人的，他会让我以为我是这样子的人，我有一天会这个样子，只有真正的 action， 真正在基督里的 action 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叫做神国的扩展。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完了以后，他就想到山下的需要，门徒们在这里说真好，我们搭三座棚，为你 为摩西，但是神打断他，在我心中只有一个，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独一的，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没有让他们在山上真好就在山上，主耶稣带他们到山下来。刚才我说了，到了山下以后有这么大的难处，孩子跟父亲无可奈何的任凭仇敌折磨，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咬牙切齿，仇敌在这里，抓住他捉弄他，甚至要置他于死地。弟兄姊妹，这次是全地仇敌的工作，就是这样，甚至在你的身上也是这样。所以好不好，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我们只能够在我可以影响的范围内，我们做一个算一个。 让福音从中心到圆周，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能够从你自己到你的家，到你所在的公司，你所接触的人，你所在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影响到的弟兄姊妹，我们从中心到圆周，让神的国在我们身上扩展，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圣灵的工作和运行，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一直的出去。好，所以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也希望大家一起好好的祷告，真的是唯有基督永远是基督。当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对的，真认识他是基督，真认识他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我们整个国度其实就在我们中间实现。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